请大家翻开新约圣经旧约本书启示录第一章一到二十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节，请听我来读。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于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这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器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既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伯马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和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但以以弗所、斯梅那、别加摩、推亚推那、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我的头与发皆白，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铜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凉冷的利剑，面貌如同烈热方光。他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又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并将来必要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那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圣经读到这里，感谢神。今天汉元传道在我们当中开始传讲启示录第一到第三章的末世教会的信息。今天讲的第一讲信息是无畏的末世教会。我们请汉阳传道。
谢谢邓牧师。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周刊的话，可以打开周刊里头夹着今天的大纲。 所以感谢神，我们可以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所以有一个牧师他花了三年，就是150多个聚会啊，讲了启示录一整卷书。所以我在预备启示录的时候想，哇，我们能不能讲三年啊？可能讲了三年下来，半个宣信堂就连不敢来了，吓死他们了哈。所以我们不能花三年的时间，不过主若许可，我们花8堂啊，在从现在一直到年末，可能明年年初，就8堂。从这7间教会，从使徒约翰的角度，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来认识启示录。所以严格的来说，虽然我们是在读启示录1章到3章，不过我们是从这他们的角度，他们的 perspective， 他们的角度来认识这启示录，一直到最后的一章啊。所以当我们在看这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约翰其实在写一封信，这封信不是停留到第3章，这封信呢是一直写到完。这整封信，这整本书是一封信。有时候我们没有这种概念，我们看启示录呢，好像是约翰耶稣基督写了7封信给7间教会，写完了这7封信过后，从启示录第4章开始呢，就是讲别的东西了，跟这些7间教会没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什么，看看就好啊。不是的，待会我们来证实一下。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就要从这7间教会来认识启示录。所以我们有主题啊，那个今天的这个题目叫无畏的末世教会。所以启示录第1章是挑战你和我，当困难挑战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那无畏的末世教会啊。过后呢，我们从启示录里头就认识7间教会，这其中一间教会叫以弗所，它是无情的末世教会，因为你和我都晓得它放弃了起初对神的爱。第2间教会是士美拿教会，是无悔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什么责备他们的啊，在7间教会里头只有2间教会神没有责备他们啊，神什么呢？神鼓励他们啊。来到别扎摩教会的时候，神说他是无形的教会啊，没有行为呢，只会说不会做，生命没有长进的教会啊。来到推雅推拉的教会的时候，神说他是无道的教会，没有真道我们今天讲这是自由派的教会那个教会已经放弃了真理。过后呢，来到撒迪的时候，神说他是无力的教会 lifeless， 他没有生命这个教会很软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教会。最后来到腓拉铁非他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一个无疵的教会，在神的眼中这是一个没有缺陷的教会，这是一个好的教会最后一间就是老底教教会。老底教教会是个无用的教会，因为当你读神怎么对老底家的教会说话的时候，神说你是我嘴巴里面的水啊，我要把它吐出来，吐出来的水你不会再喝回去了，这是没有用的东西。所以最后神就让我们看到，从老底家的教会我们要明白，神要让我们学习，从这些教会里头我们学习功课，从这些教会的角度来认识接下来启示录要解释的真理，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来看启示录的时候，其实启示录除了是圣经可能最看不懂的书以外了，破纪录的看不懂的书以外，可能是最难明白的书以外，它其实还有破了好一些纪录，破了好一些记录。你说破了什么记录呢？首先启示录是用旧约用了最多最多最多的一本书。如果你拿27本新约书籍，你说哪一本新约书籍跟旧约的连贯性很多很多的话，启示录，就看你怎么算。有些新约学者算400次，你说400次挺多了不过有些新约学者他算4000次。就姐妹们，刚我们在读撒加利亚书第4章的时候，你在读撒加利亚书过后，你在听邓牧师为我们朗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好像很相似，七盏灯啊。所以其实这是引用当约翰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在引用在旧约的一些形象，让我们来看来认识启示录。所以他不只是用旧约用的最多，他也是用号码用最多的。 所以当以后我们来谈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谈号码，号码很重要，号码在启示里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明白号码就可能不明白约翰在说的事情。第三呢，启示录是用意象用最多的，你刚刚约翰看的意象啊，你数一数，你甚至可以说整本圣经启示录的意象是最多的，又是破纪录。还有什么呢？它的高潮也是最多的啊，时不时看到一个意象啊，约翰就带我们到一个高潮。那一道高潮是什么呢？天上宝座前的敬拜。完了过后又回去来看意象，看了一段意象过后又带我们到了高潮，天上的敬拜。所以这是高潮最多的一本书。不过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呢？启示录是耶稣基督最中心的一本书，中心是 center， 他把耶稣基督放在焦点啊，所以当你在看这启示录每一章的时候，他有一个用意，那个用意是他要把主耶稣放在这一章的中心，这一章的焦点，所以这是约翰在做的事情。好，我们还没有讲到之前，再来谈一下这个作者。这个作者是老约翰。这老约翰在写的时候是大概主后96年。我们下一堂到我们再来看为什么是主后96年，是有原因的。不过至少我们可以确定说这是老约翰写的，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从圣经以外的理由。从圣经哪里看呢？从圣经以外有书信。比如Irenaeus， Irenaeus 还有波利甲，他是波利甲的门徒。所以你说波利甲很厉害吗？是波利甲挺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波利甲是约翰的门徒，所以约翰的门徒的门徒叫 Irenaeus。 Irenaeus 在写他的信的时候， Irenaeus 他说这启示录是老约翰写的。所以我们怎么可以确定呢？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可以确定的是，当你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而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很多时候呢有相似的字，相似的字。打个比方，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说什么呢？启示录说他穿着浸着血的衣服，他的名字称为神的道，那个他就是耶稣。在启示录里头讲到羔羊，在约翰讲到羔羊，在启示录里头讲到生命，在约翰福音讲到生命，所以就讲很多很多的重复观念，很多的重复的词和句子，所以就让我们看到这是同一个作者。好，我们就把这个系列的大纲讲完了，作者讲完了，我们就做个快快的祷告。天父主，我们知道我们要开始揣摩一本难的书，不过主，我们感谢你，神你帮助我们，主你让我们看得清楚，让我们把重点放在重点上。主，请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谈在思想这本书的时候，主使我们不因着这本书吵架，反而主让我们因着这本书我们得建立。主，请你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冠病的英文字叫什么？现在我们都叫 COVID， 还没有 COVID 之前它叫 Corona， 对吗？所以有些人叫做 Coronavirus。 所以如果你上网的话，有人甚至这么说，如果你把这个 Corona 啊 Corona 打下来的话，它几个字母？六个英文字母。你慢慢的数算 CORONA，用英文的字母 alphabet 来算它的排版的话，刚好是66。所以上网你就看到这个疫情，这个冠病 corona， 它就是末世讲的那666。这是一个道理。你再看别的网页的，他说请问在这里谁打了谁接种了疫苗？你打的针的话，那个针就是受的印了，你惨了。你已经出卖主了，你已经接受了受的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谈启示录呢？我们要谈启示录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在网络上太多太多，你可以甚至说乱七八糟的道理。不过弟兄姐妹，我们一不小心的话，我们还觉得真的啊， Corona 算来六个字母，再加上这些英文字母加起来刚好是六和66，就是666。这些道理呢，可能你听了觉得是挺吸引人的，不过它不是圣经的道理。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谈启示录的时候，我想鼓励大家不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谈启示录的时候，可能在家中可能在朋友当中，不要做一件事情，不要吵架。你知道有多少家庭因为启示录的观点吵架吗？不要吵架。为什么呢？我们放谦卑一点，就算在讲台这里，我也和大家分享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明白的，不能完全明白的。既然在这里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的话，那我们就要给彼此一个尊重，我们要成熟的对待。有可能到了天上，我发现我错了，原来你是对的，那到那个时候，至少我在地面上我没有向你发脾气，至少我在地面上我没有跟你吵架，因为在这个地面上我晓得有可能我的解释未必是正确的，因为这件事情的确关乎未来，关乎未来的事情到底谁对谁错呢？这 只能等到未来来的时间到的时候才能判断。就好像现在一样，弟兄姐妹们，现在每个国家对抗疫情的策略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跟中国同胞分享的话，中国同胞对新加坡是挺有意见的。如果你跟加拿大的同胞分享的话，他们对新加坡也有很多意见。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策略都不一样。不过谁对谁错呢？谁对谁错的时候会揭晓的，不是现在。我们再忍耐多一年两年，多两年三年过后，以后你看，你回头看的时候，你说啊，这三个国家，中国、新加坡还有加拿大、美国、英国，到底谁对谁错，到时我们就知道了。所以当我们在读启示的时候，那观念是一样的，千万不要吵架啊！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是帮助我们把重点放在重点上。所以我们如果你看这个讲章的话，这个大纲的话，我们开始第一点啊，第一点我把一些字拿掉啊，所以我们可以填充。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来认识启示录的真福，真正的福气， The real blessing of Revelation。 所以我们为什么我说福气呢？让我来读启示录一章一到三节，这里这么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快要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证明出来啊。最后一节三节很重要，念这书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子近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老约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或者你说当圣灵感动老约翰来写这本书的时候，神有一个目的的。那个目的不是把 这本书当成一个在家里的一个辩论的话题，不是的。这本书呢有个目的，那个目的背后有个福气，那个目的是当我越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越明白我的主一天必定要来。和合本圣经翻译我们的主快要成这事，或者快要来。希腊文这个字你可以翻译说 certainly， 就是未必是 quickly， 而是什么呢？而是 certainly， 就是他必定会来。以后我们发现其实都所讲的事情一定会发生，这是神所承诺的。不过神要我明白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神要我们从中吸取功课，神要我们从中我们来听这些预言，神要我们从中听了过后，我得想我要怎么样的来遵守这些预言，遵守这些预言。所以首先约翰是在哪里写这封信的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在这个拔摩这个海岛。拔摩是个怎么样的地方呢？可能拔摩就有点像新加坡一样它是一个有海港的岛，在那个时候拔摩就在这地中海的边边，所以很多时候你从欧洲来的船只你就靠着岸哦。这样其中一个他们喜欢停的地方就是拔摩。不过拔摩也是一个出名的地方，它出名什么呢？你可以用今天的话叫冷宫。拔摩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冷宫。考古学家去拔摩海岛的时候，他们考古，他们发现不到一件事情，他们找不到大牢 prison， 没有大牢他们就明白哦，在这个岛本身他就把你丢在那个荒岛让你，所以如果你是政府不喜欢的囚犯，政治囚犯，或者你是搞破坏的人，扰乱天下的人， 啊，他不想杀你，因为某种原因他杀不了你，他杀了你过后有可能有混乱，他就把这个人丢在这个拔摩海岛，在那个地方把你打入冷宫，我们可以甚至说软禁 house arrest， 就把你放在那个里头。不过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大牢的话，只是软禁的话，所以是有点自由的。所以因为如此呢，约翰可以写信啊，他并不是在大牢里头，他是被软禁。不过他有一些什么呢？他是有一些自由。他写这封信要告诉你和我，日子近了，一天这个世界都要被毁灭。弟兄姐妹们，当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不是基督徒讲的道理而已。如果你看基督徒以外，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一直在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霍金还没有死之前的两年，2016年，Stephen Hawking 还没有死之前，你听霍金说什么？霍金在剑桥大学给了一个演讲，两年之前，还没有死，两年之前，他说这个脆弱的地球最多只能维持1000年。他说这是我的看法，最乐观10000年。所以霍金鼓励世界上的科学家赶紧做什么？赶紧到太空找另外一个居住的地方。这不是霍金而已，在2012年比霍金早一点，在澳洲的天文学家他们聚集在一起呢，他们告诉政府说，我们要开始做一件事情，要赶紧做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我们要找到一个像地球一样的地球，我们要在那边居住，否则我们就会灭亡，我们就会灭亡。所以我们发现最靠近这个地球的这个星球呢，是4光年之远。听起来很近啊，4光年之远。不过如果我们用太空梭的那个速度啊，弟兄姐妹们，你知道用太空梭的速度，你要达到那个4光年之远的星球，你知道多少年吗？用地面上的是16万年 16,000 years。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些科学纪录片，他们在说我们要把自己冰冻，因为你和我不能活16万年，把自己冰冻了，到了那个地方就启动，就把你热身啊，你就能起来活了啊。因为他们知道要到那个星球呢，要这么长的时间。不过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圣经2000年前讲的话，现今是科学家的一个担心。他们担心真的给圣经讲到了，这个世界要来到一个末了。不过老约翰说什么呢？老约翰说，因为日子要近了，所以我们要做几件事情。我们要来念这本书，我们要来听这本书，我们要来守这本书。启示录1章3节，我们要念，我们要听，我们要来守这本书。所以这是这本书给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比这些科学家来得更有福。科学家找一个不能到的地球，我们能去一个人不能去的一个新天新地。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听，那到底我们要去什么家，我们要往什么地方去，这是我们的福气，弟兄姐妹们。好，当我们认识了这个启示录的真福过后呢，我们就必须来认识启示录的真谛， The real essence of revelation。 所以这启示录的真谛是什么呢？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从第四节我们读到第八节，从第四节我们一起读到第八节。来，一二三，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7个教会，但愿那从昔在、现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7灵，就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是啊，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很多问号，叮叮叮在脑海里头。什么叫七零？又什么是阿拉法？什么是俄梅加？等等。好，别担心，我们在下一堂我们会解释。不过今天当我们看这段话的时候，四节到八节有一个观念是很重要的。那观念就是在前面第四节的前面四个字，叫约翰写信。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观念非常非常重要。启示录是一封信，是一封写给七间教会的信。它整本书是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写给这七间教会，而要七间教会明白明白一件事情，明白什么呢？明白这封信有一个重点。如果你说我什么都忘记了，启示录什么都忘记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忘记不能忘记在这里约翰所说的，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吃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是启示录的中心，这是启示录的重点。一天我们的神要降临，降临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驾云降临的时候，众人要看见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有什么反应？那个时候反应是哀哭的。所以就觉得为什么人看见神的时候哀哭呢？因为当时耶稣基督驾云降临的时候，不是一个羔羊呢，而是什么呢？而是一个狮子。当耶稣基督驾云降临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君王，他是一个战士，他是一个法官。他来的时候，你和我，我们若不信耶稣的话，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哀哭。甚至在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们，如果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和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主活过，从来没有想过在这个地面上我的主要来接我过的话，而你过着自己要过的生活的时候，你知道吗？有可能当耶稣基督驾云降临的时候，哀哭的人当中其中一个人是你。你说杨传道，我为什么要哀哭？因为你的眼泪里头有后悔。你说我的主来了，我整辈子呢，我从来没有为他活过的，我为着我自己而活，我后悔。你的眼泪里头有痛苦，你的眼泪里头有悲伤，这就是我这样过一生。是的，我这生我赚到豪宅，我赚到名车，我得到名利地位，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为了我的主做什么事情。我的主来的时候，我完全没有预备好。你说你不哀哭吗？你必定哀哭。所以弟兄姐妹们，约翰在做的事情就是他还告诉这七间教会，七间教会啊，要预备好主一天驾云降临的时候，不要成为那哀哭的人。主降临的时候你预备好的话，你是蒙福的。这是约翰写给启示录教会的书信，其实这个书信的中心点也是讲给我们听的。弟兄姐妹们，预备好主降临的时候，我们就不哀哭了。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第二点，认识启示录的真谛。我们来看一下，认识启示录除了有福气以外，读这本书除了能有福气以外，除了我认识它的重点，它的真谛以外，其实读这本书还有一个真相。所以刚我说过了，启示录是充满意象的一本书，对吗？很多的形象，约翰看到很多很多不同很精彩很奥秘的东西。不过在众意象当中， among all visions， 在众意象当中有一个意象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把这所有的意象排行榜下来，那最重要的意象不是那个兽，不是那个龙，不是那条蛇，最重要的意象只是在第一章的第一个意象，那个意象是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我们所说的，那是真相的 reality， 真正的情况是什么？让我来读。约翰转身过来，他看看谁向他发声说话。转过来他就看见什么呢？意象开始了。他看见七个灯台，七个金灯台。 灯台上中间站着一个好像人子，穿着长衣，直垂到脚，长长的衣服，胸间束着金带。他看见什么？这个意象，他看见耶稣，他看耶稣站在这七灯台的中间。过后圣经告诉我们，这七灯台就是这七间教会，每一间教会都是一个灯台，而主耶稣就站在这七间教会的中间。所以你看，约翰继续形容他看见什么意象，他说他的头与发洁白，如同羊毛，如雪，他眼睛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火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刃剑，两刃的利剑，他的面貌如同烈日发光。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约翰在形容一个可怕的意象。我们怎么知道这意象可怕呢？因为你看约翰的反应的时候，约翰什么反应？约翰扑倒在地上，约翰吓死了。他没有想到，之前我认识的耶稣是一只羔羊，现在我认识的这位耶稣呢，我看到这位耶稣是一头狮子，是一头令人惊讶害怕的狮子。之前我认识的耶稣是一位谦卑的耶稣，现在启示录让我看到这位耶稣呢，是一位身高的耶稣，一位君王，一位勇士，一位法官。他手里甚至什么呢？掌握七星，他就站在教会的中间。所以这是让约翰害怕，也是启示录最重要最重要的意象。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你看耶稣吗？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看的啊。有人犯罪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汉阳传道，我犯罪的时候，我跟神讲一句话，跟神说啊，你不要看我犯罪啊，上帝，你转过去，不要看我犯罪，我犯完罪你再转过来，用你的脸光照我。我们把神当成什么？我们真的把神当成羊羔不喜欢那只小羊，就用脚踢他，把他踢走要那只小羊过来玩玩的时候，拍拍他你就那只小羊回来。不过弟兄姐妹，如果你走进这个启示录世界的时候，约翰在告诉你不要这样看耶稣。耶稣不只是那个代罪羔羊，耶稣甚至是那位审判我们众人的狮子。来到他面前，我们要怎么样的做一件无畏的教会呢？我们可以成为一间无畏的教会，因为我们认识这位无畏的神。如果你和我真的来明白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个没有畏惧的神，在他里面我们有惧怕的话，那教会可以成为一间没有惧怕的教会，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你可以说是一位可怕的神。怕到一个地步，全世界的人一天他来的时候，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害怕，都要哀哭。而你和我，我们竟然投靠了这位最厉害最可怕的神，使到当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行走，我们过，我们面对挑战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怕的，我们可以无畏，因为我们所敬畏的这位神，敬拜的这位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真相，这是那个 real state， the real reality， 实实在在，约翰要告诉你和我，当我们认识启示录的时候，里头有福气啊，弟兄姐妹们，这福气我们要紧紧握着，里头有真谛，有真正的意思。一天你和我的主，他要驾云降临，他要来，预备好了吗？启示录告诉我们，在这当中有一个真相，他是那位令人惧怕的那位法官，那位君王。他来的时候，他嘴巴出去的是什么呢？出去的是一把两刃的利剑他要开始审判开始杀谬的工作。所以最后呢，认识启示录当中也有真情，不只是真福，不只是真谛，不只是真相，还有真情， The real comfort of Revelation。 你说汉阳传道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弟兄姐妹们，当约翰看到最重要的意象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约翰自己告诉我们，他说 我就扑倒在他的脚前，所谓可畏的神的脚前，好像死人一样。不过请问我们的主为约翰做什么？留意看我们的主怎么样的来靠近约翰。圣经告诉我们，他用他的右手按在、放在、扶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启示录的时候，认识这位启示录的王、这位启示录的勇士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与我们没有关系的人，他是爱我们的，他是顾念我们的，他是安慰我们的，因为他这样的对约翰，他一天也要这样的对待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会有惧怕，在这个地面上我们会有恐慌，在这个地面上我们会有悲伤，不过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位神，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用他的右手来扶持我们，来帮助我们，他赐给我们恩典，来使我们什么呢？使我们健壮起来。你还记得刚才我们讲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啊？为什么这灯台旁边有两棵橄榄树啊？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走进巴勒斯坦世界的话，灯台不是电灯哦。这年头我们讲灯台就要开关电灯，不是的。在巴勒斯坦，在2500年左右的时候呢，甚至耶稣的时代也是这样的，灯都是用橄榄油的。所以这橄榄树放在灯台旁边，在意味着告诉你和我有一个图画，那个图画是这些灯呢是不会灭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源源不断的橄榄油，从这橄榄树上的油呢充满它，使到它的灯是不灭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两个受膏者，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两个受膏者是以利亚跟摩西。不过来到启示录的时候，只有一位受膏者，一位王、一位祭司、一位先知，同个人他也站在这七灯台的中间，他本身就是那橄榄树，他本身就是恩典的源头，他不需要橄榄树，他就是那个受膏者。所以来到启示录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撒迦利亚当时讲的是所罗巴伯，不过在这个撒迦利亚的这个预言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预言、更高潮的预言，一天有一位受膏者要站在这七灯台的当中，要成为他们的恩典的源头。而这受膏者呢，靠近约翰的时候，他做什么？他用右手扶起约翰，安慰约翰，鼓励约翰。他是我们的恩友，是的，他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我们的勇士，他是我们的君王，他是我们的法官。不过来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他告诉你和我，这位高高在上、蛮有权力的神，他也是我们的恩友，他用他的右手来扶持他的百姓。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所以我们求你让我们认认真真来看待我们救主的身份。主，我们在里面，我们能享受那启示录的福气，所应许给我们的福气。当我们听你的话，当我们守你的命的时候，主，这是真福。当我们等候你驾云的时候，主，这是启示录的重点，也是真谛。主，我们也期待神你来审判这邪的世界，这是启示录最重要的真相。神，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依靠神你答应我们的恩典，神你用你的右手来扶持我们。当我们在这个末世当中我们生活的时候，神，有时候我们的确像约翰一样，从我们扑倒在地上，好像死人一样。不过主，你答应我们，主，你要用你的右手，你那源源不断的里头的恩典，你是那永存的橄榄树，你是那站在我们中间的受膏者，我们的王、我们的祭司、我们的先知。主，你要用你的右手来扶持我们。主，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各地面上我们定睛锁定你这位无畏的神，使到宣信教会我们也可以在这末世里头成为那无畏的教会。主，请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